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摩拜电台，我是主播阿甘。
大家好，我老李。
大家好，我是小九。
好，这一期呢，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期没有聊完的《纵横四海》周润发，跟大家聊下半期。
对，
好吧。
对，
发哥你好，发哥再见。
是，这个有点早，你知道吗，九哥？咱们得再聊个一小时，然后你再跟大家说这句话。上一期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在我们印象中最深的发哥电影的场景，包括说对他人物的一些简单的梳理，我也讲了一下他的生平，大概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下半期呢，我们更想集中在发哥作为一个演员，或者说作为一个艺人，他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或者说能够让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而不仅仅局限在他的作品上边了。我们可能会聊一些发哥的奇闻异事，对吧，两位？
对对，
嗯，
没错。
那上一期的时候，我们其实聊了有关于很多发哥主演的黑帮片，包括说赌神、赌片。其实发哥在这之外还有两种电影也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是喜剧片，还有一个呢就是文艺片。喜剧片像在80年代的时候，发哥就有《大丈夫日记》，里边有两个老婆，八星报喜演娘娘腔，然后呢《大富之家》他也在里边演了一个二无事事的公子。
嗯，
那文艺片他在上个世纪，哎，对对，还有《吉星高照》。那文艺片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有《秋天的童话》《阿郎的故事》，更不要提他早期的《胡月的故事》啊，《女人心》这个系列的电影了，都是很好的文艺片。发哥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一直都说是文武并重，又有动作片，又有文艺片，又有喜剧片，又有暴力的黑帮动作片，非常牛的一个演员，他可以驾驭各种各样的角色类型。咱们三位各自说一部发哥在咱们心中印象最深的电影吧，好吧？
李哥先来。
文艺片吗？
嗯，文艺片，文艺片或者喜剧片。
那文艺片肯定是《秋天的童话》嘛。
嗯，
第一就是《秋天的童话》。
嗯，
第二是，
你别说第二，留点给我们说
啊。行
一人一部，一人一部，你都说了我没法说了就。
喜剧片是吉星高照。
嗯，
我觉得吉星高照很温馨的喜剧片，不是那种无厘头那种乱来的，但是多少有点无厘头吧。
嗯，
啊，觉得还不错。
嗯，
因为我刚说了是秋天的童话哈，是秋天的童话，实际上是也可能是先入为主吧，是我看的第一部周润发不拿着枪打打杀杀的，是一个很平民的，其实就像那部片子表达的，他当时实际上说的是就是香港那些
移民
到这个美国纽约，就他具体城市纽约嘛，那我觉得说就是在美国他们生活的一些艰辛和一些对于未来的一些憧憬啊。这是一个。那再说那个喜剧片啊，喜剧片我觉得这个吉星高照给我感觉是像我之前也说了，因为周润发演哪种层面的人物他都能驾轻就熟，那尤其是在这个吉星高照里边，其实他是演一个那个叫富二代还是富一代，富二代吧，因为他有好几个奶奶还是好几个什么来的，应该是富二代，
那叫
富
三代
了，已经是吧。富三代，
对。
那么他又演一个富三代，那么他在这个影片的大部分的情节里边他又去演一个平民，那么富豪不用说了，那真是非常非常像，尤其是就是最后哈，那宝生生哥然后穿一身红的上身是红的西装嘛，一出来一看就是一个有钱人，那在这个餐馆打工的时候呢，他就又像一个平民，而且在那会儿我就觉得就是周润发也就像一他那个喜剧的感觉就像一老顽童那感觉似的，就是特别驾轻就熟的，
嗯，大孩子，
特别驾轻就熟的，演平民像平民，演富豪像富豪，所以我觉得比较喜欢吧。说两个嘛，初步印象啊。
那九哥你来
说。
九哥你来。
要说喜剧片儿， 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大丈夫日记》。
啊、哦，我刚想说这部，你说说。
那我就跟你说吧，要
不你说，你说。
啊，
嗯
啊，因为那个当时他演喜剧片，就是演《大丈夫日记》的时候，是他最红的时候，应该是、
嗯。
当时在香港，可能他的红甚至超过了周星驰和成龙。
在本土。本土。
对，在本土，在
本土那个时候还没有周星驰，就只有成龙。
啊，对，88年的时候，
嗯、
对，88、88，差不多是那时候吧。
对，
我不太记得，因为我不记这些东西啊，这些应该是你的强项。
嗯，
就是我就记得是当时他那个《大丈夫日记》里边，他自己就是有调侃他自己。
嗯，
好像是有一个情节，他演的是叫周定发嘛。
嗯，
然后那个周定发，然后他那个开车的时候，然后打开收音机。听到一个新闻说是那个本年度什么获奖的，然后是周润发，然后他自己说有没有搞错啊？次次都是周润发。
对，当时他特别红，特别特别红。
当时是他最红，而且我之前查了一下资料，他是在87年的时候拿了金像和金马的双料的影帝，
嗯，
而且他还是凭借两个戏。金像奖是拿的是凭《英雄本色》，金马奖呢是拿的是凭的是《秋天的童话》。
嗯，
然后后来呢，他是这是87年，88年的时候呢，他是，又是凭《龙虎风云》《秋天童话》和《监狱风云》拿了金像奖的三个男主角的提名，就是最终嘛，最终就是也是拿了那个最佳男主角，但是我忘了是哪个了啊，就反正是他是三部戏最佳男主角提名，同一个金像奖，同一期《
龙虎风云》《监狱风云》还有《秋天的童话》那一年。
对，反正就挺牛，挺牛，挺牛的。
提名金像奖是那三部一起，1988年金像奖是《秋天童话》《龙虎风云》《监狱风云》三部同时弄的影帝。最后哦，对，最后《龙虎风云》得了，《龙虎风云》得了，说记错了，不是《秋天的童话》
啊，
但是确实这三部一起，
《秋天童话》是金马，
对，
是87年的金马，
对，
啊，就是他牛逼在哪儿呢？就是整个就是那个香港的影史里边也没有几次吧？有吗？像他这种，
没有没有
没有吧？
没有三部戏同时提的，我反正没听过。
那个你们两个看没看？哎呀，其实上期咱们刚刚那个抨击完那个。乐天哈，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韩国的一部韩剧叫《请回答1988》？
里边讲了《英雄本色》是吧？
对啊，就是韩国人好像那个时候是特别迷发哥的吧？小马哥，小马哥也是红遍东南亚。
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是什么、
嗯？
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因为香港当时的经济在全亚洲除了日本以外啊是排第一的，
四小龙吗？
然后发达程度是无疑是第一的。然后借着全球化，当时刚刚进程起来，香港经济腾飞，那香港的文化就以电影还有流行音乐，
嗯，
就是侵袭全世界，尤其是以亚洲为主。
嗯，对，
当时香港都自己要快全球化了，文化入侵。那作为当时香港本地电影里最有名的三个人，成龙，然后周星驰还有周润发，继而这个大势直接就席卷出去了。但是差点的就是周星驰因为有语言上的障碍，他是喜剧片嘛，没法出去。成龙动作片跟周润发文艺片加上他这种枪战系列的动作片是很容易引起国外观众的好感的，所以就是80、90年代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海外是特别红的。周润发在亚洲就是因为这一点，但是在欧洲的话，发哥就是因为不是那种肢体动作嘛，所以一直没红。
嗯，《大丈夫日记》本身就是也算是他代表作了，喜剧片的代表作，
嗯、
算
对、
确实很不错。所以我当时就是对《大丈夫日记》这部戏呢、
嗯，
因为是纯喜剧去看的，
嗯，
印象非常的深。这片子比较老吧，可能看过的听众90后比较少，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
对，里边发哥挺可爱的，挺可爱的。而且给他配戏那两个也都是女神啊，
王祖贤、叶倩文、
叶倩文啊，哎呀，反正我觉得特别好。当时的王祖贤跟叶倩文都是最漂亮、最漂亮、最漂亮的时候，
简直了！尤其王祖贤，
对，对，那当然，王祖贤那会儿好像才 二十几，还不到二十五呢，好像。
他是那个时候王祖贤红了吗？
红了，王祖贤红了。
红了，
那时候已经红了。
在那之前已经
八几年
是小倩，八五还是八七我忘了，也就是那两年。
八七，
当时刚刚红。
八七，八七年《倩女幽魂》啊，那也是刚红的时候。跟他反正跟发哥当时配戏的肯定也是当红的嘛，当红炸子鸡嘛。
对，当然、
我说完了，阿甘
这是你说的两部是吧？你把《大丈夫日记》说了，那我只能说《阿郎的故事》了呗。
还不是喜剧片吗？
阿郎故事文艺片
啊，不是，说错了，喜剧片就是那什么，就是那个《八星报喜》了。
嗯，《
八星报喜》发哥在里边演了娘娘腔嘛。那为什么像是《八星报喜》，我想把它提出来，因为这是发哥跟杜琪峰合作的那几部戏之一，也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合作的喜剧片。杜琪峰在拍了《射雕英雄传》红了以后，转战电影圈，其实一直不温不火，直到跟发哥合作，然后发哥给他带起来的。而且杜琪峰在当年也是文武并重，像是《阿郎的故事》啊，然后《吉星拱照》文艺片也好，然后喜剧片也好，更不用说他到九十年代后半期那些黑帮片。《阿郎的故事》是我要说的文艺片，在这里边我第一次看到发哥演一个父亲，演父亲的时候他那种真挚的情感，开始他跟孩子两个人互不理解，跟张艾嘉有愧疚又有憎恨，然后对生活不如意那种颓废，到之后迎面起来，我要打破我自己的禁制，然后我要赢得生活，然后鼓起斗志骑上摩托车，最后想起罗大佑那个你的样子，然后血从头盔里流下来，最后再翻车倒地，那个镜头特别经典。那也是很多人印象中八十年代港片的一个经典镜头了。那在那个《八星报喜》里他就演了一个娘娘腔，因为他刚演完特别刚猛的小马哥，然后刚演完《监狱风云》，就在里边呢演了一个说话娘里娘气，然后一直弄着兰花指，梳着头发，然后每天在做美容的那么一个男人。
你说的不文松吗？
就是一下翻着，哎，对，不是文松。你看去年的那个《情圣》了吗？
看了，
长远啊。
对，今年的《情圣》那里边呢，那叫不是长远。情圣里边那个叫什么呢？乔杉对，乔杉那个角色完全就是在模仿发哥，就是乔杉。什么乔四？别瞎
说
话啊！
人家说的我是四姐嘛，你记得那个镜头
啊？
四哥
啊，
我是叫四姐。
梗在这儿呢啊，
乔四。
但是乔杉他在那部戏里所有的演出完全都是在模仿周润发，完全都是在模仿他那个《八星报喜》里边角色的表演方法，而且演的还不如周润发。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他的文艺片还有他的喜剧片。你看，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发哥最辉煌的时间段，咱们举出的所有电影基本上都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跟九零年代初期那一段时间，也是香港电影
最
好看的时候。等发哥去了好莱坞，好像一口气就沉了得有小十年，中间就只有一部让子那个卧虎藏龙，对吧？我感觉去好莱坞这几年直接是把发哥给耽搁了。
我觉得他在好莱坞一个是卧虎藏龙啊，还有一个是安娜与国王拍的也不错。
安娜与国王，但安娜与国王是失败的片子，在我看来。
是吧？但是你
所以我没提。
如果跟他在好莱坞拍的那些片子比的话要好多了。你比如说像防弹武僧，我觉得那纯就是
消费他以前的那些电影角色，
消费他以前那个形象，而且又不纯正，
对，
那就没法提了。但相对来说他在好莱坞时期，我觉得安娜与国王还算不错的。比较起来别跟那个他辉煌的港片那会儿比啊，因为我觉得
安娜与国王比较难说是什么，因为安娜与国王当时是奔着奥斯卡去的，你看跟他搭戏的是朱迪福斯特，
对，朱迪福斯特。
然后那部片子当时成本很高，好像是7000还是8000万美元呢，我忘了。那也是他接到的第一部好莱坞的一个大制作。因为当时刚刚卧虎藏龙大红嘛，然后就想拍这个名著，因为原著叫国王与安娜。当时是在全球的销量很高那个小说，然后改编成电影，谁想到票房和惨败。然后咱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能发现整个电影拍的其实也很失败。 剧情上边有很多节奏不同的地方，因为朱迪福斯特比发哥有名，
对，
电影的名字从国王与安娜改成了安娜与国王，没有什么让发哥去发挥的大空间，
对，主都在那个朱迪福斯特那块儿，
对，
发哥只需要，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没意思，
发就行了。
对，但是真的很温婉，那个国王
对
好像是借鉴了梁家辉在情人里的那种演戏的方法，扮演
那
个角色。
我插一句啊，那个里边那个曲有一首歌是不是林忆莲唱的？那个
林忆莲唱的我忘了，什么呀
不记得，
什么你掌心的痣，什么 永远在这里，
安娜与国王，
林忆莲有一首歌好像他那个 MV 用的，
至少还有你
国王的那个啊，至少还有你，
不是，不不不不不，安娜与国王里可没用这个。
不是我，那我说的是林忆莲的 MV 的那个画面用的是那个，
是吗？
啊，是那个。
那也不知道，可能是改编字吧，改编字英文原版的歌吧，是用的是这个。
嗯，
反而嗯，那也没关系，咱们就接着说。
那个
刚才其实咱们聊的更多的是像发哥的电影，发哥这人本身也很有意思，真的，发哥这人本身也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说。咱们先聊一聊就是发哥在影坛华语影坛的一个地位，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说历史地位他很高，商业上边像是那个你知道香港有过几次变革，像王宇之前用独臂刀
对
打破什么黄梅戏也好，粤语片那些什么女演员压制男演员的阴盛阳衰的时代以后，又有李小龙打开了功夫片新时代，许冠文许冠杰打开喜剧片新时代，然后就是成龙周润发周星驰他们垄断的这个香港的黄金年代，香港的黄金年代就是从八零年代然后到九五年，九六年之后因为盗版还有好莱坞的冲击包括说回归各种事儿赶到一起，香港电影就江河日下了，
对对
对吧，所以发哥他历史地位在这一片是挺高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相对于他的名声和成就他的江湖地位并不高，早期的时候因为发哥是 TVB 的演员，所以电影基本都是拍的邵氏的，但是那个时候邵氏已经快退出电影了，八五年邵氏就关闭了所有的电影片场嘛，哪怕是当时就是上映的电影版上海滩也都没什么成绩，后来他跟着玄华去拍戏，许鞍华拍的都是文艺片还有低成本的剧情片，而且许鞍华本身就是那种一门心思拍电影不为赚钱的人，不拍那些商业片，现在都没买房，虽然有什么香港第一女导演的名号，但是现在好像拍片连投资都拉不到。那个阶段就是周润发名声虽然很大，几年时间里边演了几十部电影，但是只有一个票房毒药的一个称号，
对，
然后八六年之后发哥凭英雄本色你看他不翻身了吗，然后加盟了当时最红的新艺城，英雄本色红到没朋友，八七年之后就是他的顶峰，几年时间里边票房也好奖项上也好大杀特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随着那个新艺城里边几个股东闹别扭，发哥自己也就不能在新艺城这边接着拍戏了，九零年的时候你就看发哥，如果不是有一部赌神，不是有一部赌神，他的片子的产量减得特别厉害，因为他当时是常年签约新艺城，新艺城散了之后，他基本没戏拍，就得接外部的戏，接了一部赌神，
嗯，
然后呢，刚接赌神破了香港纪录，那个周星驰就出来了，周星驰本地的票房实力上一下压过了成龙还有周润发，但是成龙当时还有外府的那些市场。比如说韩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发哥没有啊，发哥没办法他才去的香港
好莱坞，
因为对
95
因为你看七十年代末七十年代不能叫七十年代末，成龙就拿到500万的片酬了，他在全亚洲是独一份，周星驰92年的时候也拿了800万、
嗯、
反而是周润发，我前两天跟大家说我在看那个星星同学会的时候里边那个吴君如他们讲94、95年的时候周润发最红最红的时候一部戏才拿400-500万的片酬，那发哥如果当时不离开香港可能 怎么说呢，要不然就是要寄人篱下，票房产量都大减，要不然的话就是没什么好的戏可拍，因为那时候香港也在走下坡路嘛。反正综合而论，有好多人说那个《和平饭店》就是周润发对香港影坛对不起他的一个控诉。他本来以他的人气票房确实应该在圈里有更大的话语权的，这是整个的我对发哥他去好莱坞的这么一个看法，他为什么当年要去好莱坞。
没错，我觉得那个和平饭店啊，和平饭店给我的感觉就是周润发在里边演的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嘛，啊，然后我被逼的我不得不去再去重出江湖，那会儿就去好莱坞了嘛，但是他旧的那个时代和他的辉煌已经过去了。
对，发哥最巅峰的时候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实我特别想做一期就是聊香港电影他为什么会在上个世纪那么辉煌的节目，当然咱们也可以在那个回归特辑那里边弄啊，因为今年7月份就20周年了嘛。就是我感觉它像一个奇迹一样，一个只有当时只有300,000-400,000人口的一个城市做的电影，你像是90年代第一港片成龙的那个红番区，在全球能拿到将近1亿美元的票房。那80年代的时候，成龙最牛逼的那个叫什么？叫红番哦，不是那个 A 计划。
A 计划
在全球也拿到了将近1亿元的票房。就这种级别的电影，相对于它的这个人口还有它的地理位置，这么小的一个位置，你想想才几百公里，简直就是奇迹啊！一年年产几百部的电影，除了美国以外，连日本都干不过它，简直就是奇迹。那发哥可能跟周星驰、成龙就是在这样的造星体制下，借着香港电影这个大势诞生出来，时势造英雄，英雄贴时势嘛。
嗯，没错，
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
这
个问题还真得咱们三个人在香港回归那个特辑里边聊一聊，我觉得值得思考啊。因为刚才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想了，我说是不是因为80-90年代哈，这个亚洲经济腾飞，有四小龙，那么所以在那个大环境下，它才这么迅猛的发展。或者说还有一个，咱们经常说的是，因为香港电影没落，是因为受到好莱坞的冲击。但是我后来我刚刚我就想，其实在香港电影辉煌的时候，好莱坞的片子在香港也非常多啊。那会儿为什么冲击
不
到香港本土？
你知道我当时看很多的书籍，当时想的是什么吗？真正香港电影然后在好莱坞，在不是真正美国电影在香港发力是有几个阶段的。最早期的时候任何一部片子都打不进来，第一部打进来的是那个星球大战，因为星球大战香港人拍不出来。后来呢，你像史泰龙他们其实一直都没有大红特红，就是因为香港本地有比他们牛逼的多的动作英雄。我一直不认为史泰龙，虽然是我的偶像，一直都是偶像，你知道，你还送我书什么的，
对，
但是我一直不认为史泰龙能跟成龙比。
但是你想，那肯定的嘛。
对，然后你听我说，然后香港的那个真正的好莱坞电影开始席卷香港跟席卷全球，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吗？93年的《侏罗纪公园》。
侏罗纪公园吗？我觉得
对，
可能
从侏罗纪公园，对，因为侏罗纪公园你知道当时拿到多少票房吗？当时在香港93年的时候拿到了将近7000万，
是吧？上千万已经很高了嘛。
对，他拿了接近7000万票房，当时最高的香港电影才拿到4000万-5000万，就是说他破了香港影史的记录，那是第一次，之前星球大战都没破。所以从那之后，香港人发现原来用电影特技可以做到怎么怎么样的东西。因为香港它都是那种传统的公务片喜剧片，它没有说用那种特别牛逼的特效做的电影。
对对对
对，在那之后，就是93年之后，像什么第五元素啊，什么这种特别牛逼，包括狮子王啊，这种香港人做不出来的大电影开始席卷全球，席卷香港电影一下就颓了。然后加上当时香港本身在闹什么呀？ 在闹那个盗版危机。
嗯嗯，对，那会儿大陆也是、啊。
对对对，前天刚出电影，后天盗版出了，而且盗版非常清楚，大家有了 DVD 之后都不想弄了嘛。也是因为这个香港弄，咱们又聊远了，还是聊回周润发，聊回周润发。
啊，行行，拉回来，拉回来。
对对对，
周润发，周润发。
嗯，你们俩说说周润发，我刚才说太多了，聊聊发哥的奇闻异事。
那我先来，九哥，我先来。正好我想到了一个、
啊，没事，李哥来。
我觉得、
嗯、想到啥说啥。
我这想到的时候，一会儿我忘了，老了。刚那个阿甘就说到周润发哈，文武双全这四个字儿，我觉得是在他的电影里边，是吧？
嗯，
如果在他的生活里边，我可能我也用四个字吧，叫郎才女貌。就所谓的为什么要说郎才女貌啊，是周润发有才确实是毋庸置疑的啊，周润发的有貌也可以、
嗯、
是因为我提这个观点是因为周润发怎么讲，周润发演过令狐冲啊，
演过最早版的，
他
对，他演过一版《笑傲江湖》，
那么他最接近于成为他妻子的人是谁啊？陈玉莲啊！陈玉莲是谁啊？陈玉莲是当时刘德华那一版《神雕侠侣》里边的
周润发，周不是，
而且
刘德华2007年的演唱会上的特邀来宾也是陈玉莲，坐着轿子来的。
对，而且陈玉
莲、大家都知道周润发为陈玉莲治过伤是吧？
对对对，就是，而且陈玉莲是金庸点名说的，她是我心中的小龙女的最接近的形象。
你这句话不要说，我跟你说，李哥，这句话你可千万别
说。我
说
的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金庸金老爷子就是这种话说太多了。他看大陆版的射雕，说大陆的射雕是他心目中最接近小说的射雕。看刘亦菲的时候也说，哎，刘亦菲演的小龙女是我心目中最贴合的小龙女。然后看那个就天龙八部也这么说，说了好多遍好多遍。
但是我知道的啊，就是他评价这个小龙女啊，他第一次站出来评价，就是说的陈玉莲。所以我就是当年
因为那是第一版啊，
占尽了郎才女貌、
嗯、
占尽了，可惜这个事与愿违，老天赏给他那碗饭就不给他这个了、
嗯、
最终没成嘛、
嗯、
是吧？所以其实周润发的我觉得他的情路真的挺坎坷的，就跟阿甘 刚说的，其实我也要说那为了他就自杀嘛，但是后来没办法跟了那个，我印象中是
我也有印象、
啊、
周润发为陈玉莲自杀过，
然后
黎明为舒淇自杀过、
啊、
为舒淇我倒没听过，我说你这太花边了，然后他后来跟
怎么花边、啊、
舒淇跟黎明好过真好过
肯定的事儿，
说的是周润发吗、怎么跟那个舒淇怎么跟周润发
不是黎明为舒淇自杀、
啊啊、
然后那个周润发为陈玉莲自杀，
那我
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啊、对、
嗯，
黎明是跟舒淇在一块儿，咱接着说周润发啊。那周润发娶那第一个媳妇叫于安安嘛，于安安就是陈真里边那个电视剧《陈真》里边有她嘛，啊，就梁小龙那一版的陈真。当时我觉得真的不如陈玉莲长得好看，陈玉莲长得是太好看了。结婚没多长时间要离婚了，后来
陈玉莲是不是嫁给富商了？
哎呀，我印象不深了，
嗯、
不是因为好像是因为他没跟陈玉莲结婚。不是因为陈玉莲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周润发的原因，好像是因为周润发他们家的原因，好像不让他跟陈，就他父母那一辈儿了吧，不让他跟陈玉莲结婚。
嗯，
但是周润发是拼了命的就想结婚，你包括后来他跟他后来那个媳妇叫陈慧莲啊，他就喜欢这样，因为我当时我就觉得周润发风华那会儿真是风华正茂最尖儿的时候啊。他找那媳妇儿真平，就是长得，我说的是长相，
嗯，
不说有才啊，或者说不说有才还是有才、
嗯、
啊，长相真是非常非常平的，我就不知道，就是我老觉得周润发是不是受刺激了，还是说就认了那句话，丑妻近地家中宝了。
嗯，
当然他媳妇儿谈不上丑，但是太普通太普通一个人，周润发归于平淡了，从感情生活归于平淡，当然也将近30年了嘛，非常非常敬佩的。能够说在演艺圈里边哈这么红的一位大 明星在他的感情生活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我很佩服的。
对，而且两人之间没孩子。
啊，我更佩服了，非常非常敬佩。按说，如果说夫妻生活的纽带是什么？实际上，慢慢他就是孩子是他的纽带吧。但是两个人没有孩子，
对，
还能这么相濡以沫的生活30年，非常非常敬佩的。没闹过绯闻，也没闹过说两口子吵架这些，真咱们就在所有的报端就没见过。
但是我知道一绯闻，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是这样啊，就是那个我知道的绯闻是这样的，当年呢，发哥跟就是没特别红的时候，也甚至说没怎么红的时候，70年代末期的时候，到80年代81年左右，跟一个制片人或者说一个大哥的媳妇儿好上了，然后呢，大哥的媳妇儿呢给发哥安排了点演戏的机会。结果呢，这事儿让大哥知道了，那大哥就把发哥给弄到了天台上，逼着发哥下跪，还吃了跑屎。这事儿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没有听过吗？
不是你是在哪儿听说的？我没听过，
我第一次听，
我也是第一次。
这事儿
成龙挨打，但是
不是
我总觉得这个事儿特别
像成龙那事儿肯定
是
假的，跟那个梅艳芳什么下跪那是、那都是吹牛逼。但是我说的这
梅艳芳那是曾志伟吗？
不是啊，
成龙遭绑架肯定是真的吧？
啊，成龙遭绑架那是真，但是这事儿跟这没关系，咱们就接着说，就是这事儿，我觉得有谱。我知道的但少不更事嘛，少不更事。但是我认为这事儿确实是有谱了。搞人媳妇嘛，所以挨个打什么的也正常。但是后来吃屎，因为你知道怎么着吗？后来那个这事儿是以当时那个吃屎的男演员，然后呢，以那个食物中毒的名义去医院告终的结尾，然后。对来对去，这人应该是发哥，但是首先这没确定，首先这事儿没确定啊，听众朋友们也要确定这事儿没有被我确认过，但是呢，肯定是有一个男演员吃过这屎，具体是不是发哥我就不知道，哪怕是发哥，跟他的演技也好，跟他的演技也好都没关系，咱们还是聊这人，换个话题，
换话题，我补充一个啊。我觉得我这个需要补充一下，就是什么呀？因为这期主要是咱们做周润发嘛，上半期聊了好多电影啊。那如果很多听众都听了之后，我们不聊这个是觉得不满意啊，因为我们没聊这个《喋血双雄》啊，差一两句《喋血双雄》啊，要不然肯定会说《喋血双雄》那么牛一个电影，你们都不提，你们还叫周润发聊周润发有什么意义？《喋血双雄》。
发哥能冲进好莱坞最重要的就是喋血双雄，
对对对，那是他的标志，
对，
也是吴宇森的标志啊，
也是吴宇森的标志，
白鸽教堂，
对，教堂，
白鸽教堂，兄弟，
战
对吧，兄弟情，或者说就是男生搞基、是吧，
还黑白两道哈，那种感觉的。但是那个电影为什么我们没聊啊，从我的个人原因啊，我为什么没聊，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你说我真是聊拿着两把枪不停的打吧，真没得聊那个，但是那个确实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啊，所以我就插两句吧，不是说不聊这喋血双雄，聊那个只能聊枪战啊，过过瘾，我们还是接着聊别的吧，插这么一句啊。
我说那个就是周润发吧，他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老人民艺术家哈，
老艺术家，我操，为什么德艺双馨这个词儿跟
这
么
这
发哥老连不到一块儿去
了？你把他说死了吧，我觉得，不是他妈的，我觉得他妈去世的才叫这个呀。
没有，人真的是你好词儿吧，是用烂了，但你仍然可以用在好词儿上。
不是，主要现在德艺双馨这种词儿一般都用在什么苍
都是跟苍老师放在一起是吧？
对，
不是，咱现在越开始艺术人生了，
艺术人生，哎，
那个
弹起钢琴留下眼泪。
哎，我说突然想到，就是那个你们知不知道网上有一个关于周润发那个就是励志的那个小故事？因为我是做销售的，所以我经常会跟他们讲，有的时候
电梯
那
个是吗？
不是，就是说那个以前就是洗车行里边开了一辆劳斯莱斯，然后有个擦车的小弟摸了一下，然后被那个客人看见了，客人就打了他一耳光，然后骂他说你这辈子都买不起这种车。然后后来这个擦车小弟买了，是反正有说六辆有说七辆有说八辆劳斯莱斯的，反正说这个小弟就叫周润发。
嗯，
阿甘你证实一下这事儿呗。
这事儿我也听过
我也听过，真的不？
这不确定。但是我知道成龙亲口讲过一事是什么，你知道吗？成龙当时，就是刚签罗维的公司，还没认罗维当干爸的时候，没受力捧的时候，是什么事让他受力捧的呢？就是他当时刚成那个罗维电影公司的一个小演员，罗维开着自己的奔驰车，香港叫平治，叫平治车。然后
对，
然后带着这个车到那个公司去，碰见成龙了，让成龙帮他给停一下，把车钥匙给他了。成龙不但给停了，还把这车给洗了。不但洗了，而且是怎么洗的呢？用牙签把那个车里沟沟坎坎有缝的地方的泥一点一点都挑出来，这么给洗的。然后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
对，然后罗维发现这个年轻人只会做事儿，很用心，开始力捧他。这事儿是真事，成龙自己讲过很多次。他能最开始的时候样貌也不瘦也不好，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成龙没拉双眼皮呢，龙哥是拉过双眼皮的，这个我确认啊。然后呢，就是像样外形不是特出色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做男主角，跟人有关系，真的没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那个周润发，他发哥他也是圈里有名的摄影师。
哎，对，
香港开过摄影展。
我至今墙上那海报里还有一张发哥，就是自己在那个黄金甲里自己拿着那个相机对镜子拍照那张黑白
的、自拍是吧？
对对对，
他特别他喜欢自拍。他拍的人像，他因为他有这个条件嘛，便利条件，所以他拍了很多的
明星
那种就是片场的明星的那个
照片，
摄影作品、
而且都是黑白，都是黑白。
那个据说就是那个巩俐
卖了700万，
反正进在黄金甲里边，我忘了卖了多少万，
700万
那张，就是有一张那个他最满意的作品嘛，
对
吧？发哥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那个当时还拍了很多走光照片呢。
满城尽是
那些照片，月后集坟了，就谁也没拿出来，谁要也没给。
对，对，巩俐越老越有味儿，其实。我去年
巩俐越老越有味儿吗？
去年年初我看那三大白骨精里，巩俐还跳了一段呢，裸上身，感觉还不错，挺有样的，身材保持的也挺好。
因为他年轻时候吧有点土，略土，
年纪大了反而那气质出来了，
对，越老越有那个洋气的那种感觉。
有人不是评价那个张曼玉是中国的阿加妮，然后巩俐是中国的那个叫什么着伊莎贝尔于佩尔，对吧？然后有人这么评价的。
是
对，
巩俐妈我一直都没觉得她有多好看。
还行，
张曼玉越老越好看。
张曼玉现在已经不，咱们不要评价这些老明星啊。这个，
其实咱们
德艺双馨，
咱们都是，咱仨是不是都直男癌呀、从来没做过那个女性主题的哈。
我其实我真、我
直男癌才应该做女性主题。
前两天还，但是前两天很高兴的是什么？有女生评价过，我不是直男癌，我只是大男人。哎，这个挺不错，因为我一直自己都觉得自己是直男癌，知道吗？
这个直不直男癌无所谓，
但
我
觉得
是我们
尊重女性，就是好直男癌。
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期啊，聊一聊就是香港的这些
女演员、
女星。
哎，正好上一期办听友留言的时候，咱们有听友说想让咱们聊一聊当时的香港女演员跟现在这些女明星的差别在哪儿。
谁你说谁没几个香港的梦中情人呢，对吧？
你有几个呢？
舒淇
叶
子妹。
不对呀、阿甘，你说的不是我们的呀。
那
那不是我们的菜。
不是你说的梦中情人是那种梦中情人，跟我们说的不一样。
你说的那几个是醒着的时候的，啊、
对，我
们
说
的真是梦里边的。
你们这样不好，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真的特别特别爱的女演员，就是真的是，就是性梦想的那种，你知道是谁吗？
谁？
邱淑贞。那是
我是周慧敏。
周慧敏吗？那邱淑贞是我青春期的时候的，就是性梦想，你知道吗？
啊，我不是跟
对聊飞了，聊飞了，咱们回头聊，回头聊
哪儿去？
走心
了
一下，走心了，咱们还是接着聊发哥，还是聊发哥。
你喜欢周慧敏倪震干吗？不跟你急了？
没事，咱聊发哥，聊发哥
，
飞了都。
发哥人很有意思，我见过发哥，你知道吗？我在，你知道发哥代言一块表是什么表着？我忘了。
铁达石，
我不知道，我忘了，反正他
是铁达石。
前年在双井做过那个表的一个发布会，当时我是在那儿一工作日，下午我忘了是去银行还是去干嘛了，正好路过那儿，说周润发在，我赶紧挤，我都没有挤到前边去。然后
那发哥代言这表都代言十几年了嘛，他90年代就代言铁达石，
我不知道什么牌子，我一直是个表。然后呢？我就挤到那边去，本人真的很高、
嗯、
他1.8米呢，特高。
对，跟尤其是跟香港那些明星比，你要知道华哥刘德华才171嘛，就是香港那票明星尤其老一辈的明星都不高，发哥真的特别高，跟他们一比啊、我看了他的那个百度身高应该是183，然后呢、
我印象中他是最高的那个年
代，张友阳比他高，张友阳189。
不，他那个年代就是说，我把他归那个年代是周润发和什么
啊这些主演人的比是吧？
他们是哎，
嗯，
对对对，
大傻陈奎安也高，
对，最高的是那谁？最高的是徐锦江，
任达华也高啊，
徐锦江最高，徐锦江是最高，咱又聊飞了，
我觉得又要飞了，
对啊，
飞，
我先接着说那活动，又接着说那活动，我当时到那个活动现场。然后呢，远远看见发哥，他自己穿了一套西装，然后梳了一个短发，当时他还不是那种现在这种，就是那叫什么头型呢，现在这种，我忘了，反而是大概两指长那么一个头发，短发，然后本人特别精神，而且也就2年前的时候，我看他当时应该快60岁了，但是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因为要拍那个澳门风云二嘛，他减肥瘦了20斤，精气神特别的好，所以就当时觉得真是明星，真是偶像。我见过 N 多位明星， N 多位演员，但是能抵得上偶像这个称呼，在我心里边这个我亲眼见到就成龙，然后刘德华，周润发，没有别人。周杰伦我没见过真人，所以我不能这么说，但他是偶像，但是我见到的能平时就这仨。而且现场的时候发哥说话慢条斯理的，彬彬有礼，然后特别和气，你知道吗？
他国语讲的怎么样？
国语就是不是特别标准，但是因为他说话比较慢，
能听懂，
所以能听得懂。比我听过最差的国语现场听的是郭富城。
哎，大家好，我是郭富城。对，爱不完，
那不求上进。
郭富城其实想练，但是他真是语言天赋不行，语言天赋不行。
哎，你见那个周润发本人的时候，你觉得他有气场？
有，真的有气场，就是
我觉得
鹤立鸡群那种
气场，他应该是很平易近人那种气场。
不是，我没有觉得平，就是他虽然很平易近人，但是你就能感觉笼罩在他身上的有一种光，你知道吗？鹤立鸡群的那种光，就让你不敢靠近的那种，所以我一直都说发哥真的是天生的明星，包括他自己去2013年央视开讲了那个节目做演讲的时候，有人说那个刘德华是努力型的演员，然后梁朝伟是天赋型的演员，发哥您怎么评价自己？周润发说，我应该是天赋吧，就是这么说，我不知道我除了演戏之外还会干嘛，我也没有想过，因为我也不会干别的，我就会演戏。 然后演戏这个东西，你知道无线艺员训练班它也不是学校，他就教你一年，这一年里边唱歌跳舞念对白都练，其实排得很紧的，一年时间里边能给你弄出来的，而且能做到现在这个成就，一定在天赋上是很强的。所以我说发哥是一个最好的天赋型的演员，嗯，是这样的。
发哥他自己是评价自己为天赋型的演员，
对。
然后我觉得呢，就是他其实除了演戏以外，他还能值得称道的地方，可能也就是他的摄影。我觉得，因为我也爱好摄影，所以我看了很多他的摄影作品。就是我觉得他拍
的
这个摄影，确实是很有灵性。
嗯。
啊，他在摄影方面也不是努力型的。他这辈子对什么努力过？这么说不是，
哎，真的
贬低他，
真的，我跟你说，这世界上有的天才就真的是很多东西都不努力
的，就是他也没有必要努力，他就是对自己喜欢的事儿呢，他感兴趣，他就做了，然后做了呢，他就成了呢，他就红了。
对，他不像刘德华一样，刘德华是对什么东西，
刘德华大家都是拼命三郎，
就是全都特拼命，最后做到的也只是二流顶尖，不是做到一流，但不是顶尖，对吧？
那个现在，
你们不觉得周润发努力吗？我真的觉得周润发努力。
我觉得他努力，但是跟那些，就是像咱们说的，
不是他不拼，
对他不拼命，
就是，不是那种特拼，
不拼命努力。
啊，
那你们就是记不记得啊？之前
我觉得他是敬业吧，应该
对敬业。
真的，之前在说《英雄本色》啊，
嗯。
英雄本色里边有一句台词，那特能反映周润发。
嗯，
那句话你就很多人都记得住那句台词。
我等了三年，
你以为我是臭要饭
是
吗？我
等
了三年，就为了
等一个机会，
啊，就等机会。
对，不是为了证明我自己了不起，而是要告诉你们，我失去东西亲手拿回。因为当时英雄本色的时候，这句话是怎么写的，你知道吗？英雄本色的时候，吴宇森拍电影。当时是在那个嘉禾一直拍不到好戏不成功，到新艺城拍了一部戏叫《滑稽时代》，票房大卖，然后嘉禾不放他，还让他拍一些烂戏，所以呢，他当时急于跳槽，赔了嘉禾的钱去了新艺城。到新艺城之后，本来这本子是给徐克的，徐克说：“我给你做监制，吴宇森你拍，让吴宇森写自己想写的话。”就是吴宇森当时一方意气全都写在这个戏里了，而且当时正巧周润发前边等待黎明，女人心在香港就是票房一直都不好，
毒药，
对，一直都不好。
他们两个是相当于两个失业的人，一起互相证明了自己。
对，然后喊出那句话也是整个英雄本色最有名的独白，
现在今天都给力，
对，仅次于狄龙那一句阿 Sir我不做大哥很久了，
好多年。
狄龙这句话，香港可能知道不多，但是台湾这句话真的红遍了。我不做大哥好久了，台湾金马奖50年的时候放得奖片段，还特地把这句话完整的放出来了，就是阿 Sir 我不做大佬好累了，就这么说的。
说的我有感慨了。
对。好多好多人小时候渴望成为的男人都是周润发。你像我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古惑仔，我觉得那个我看不下去，反而是发哥演那些黑帮片我能看下去，因为古惑仔他教你一腔热血让你去打架，你知道吗？让你去砍人。
嗯，
但是发哥那些东西我觉得哇很好的。
发哥那叫义薄云天，
对，讲的就是男人之间的义气嘛。
说都怀旧了，感慨，换个话题，找一个开心的吧，聊聊都那。
对，哎，有一个东西让你俩去聊，
接着聊，接着聊发哥。
对，那个张伟平曾经说过周润发耍大牌的事儿，你们知道吗？黄金甲那部。
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个时期啊，
嗯，
是我那会儿我是第一次听，就通过那个我是第一次知道什么保姆明星这些保姆车，你知道，原来真不知道什么叫保姆车。
我是通过英雄知道有保姆车这个概念的。
是吗？
陈道明是吗？
嗯，
我说实话啊，陈道明是一个好演员， 但是有的时候他的性格我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就在北京，我知道好多陈道明的事儿，
就是端着是吗？
不是端着，他其实干了好多就是咱们正常的人对他印象完全不是的事儿，就是不像表面上那样，你知道吗？你像他演《围城》，他演溥仪，对吧？他演康熙，都演那种又有书生气，然后又有贵族气质，又讲理又有文化的那种人。但是实际上呢，他可能不是这种人，他可能真的不是这种人。但是发哥不一样，发哥就是我们听到的跟我们见到的都是一个很真实的他。他为人处事的哲学就是那种不争，很淡然，因为他也信佛，而且信仰非常厉害，就是很平和的一个人，也不会耍大牌怎么样。张伟平刚才说，2007-2008年拍黄金甲的时候说发哥耍大牌，非要住五星级的宾馆，非要配那个700万一辆的房车，这事儿后来直接就被辟谣了。
这个是我相信咱们仨肯定都是不信的。
嗯，
就说出来这话，我们就立刻就能够判断他的真伪。
嗯，对，
甚至都不用去求真。
真的，即便说在那个年代哈，在那个年代，你去炒这个电影的话题，如果你拿周润发去炒这些负面话题，我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他
一点意义
没人信的，关键是吧？没人信，关键。
对，我认为是这样的，反正。
嗯
嗯，好。那咱们慢慢说几句，然后结个尾吧，大家对发哥想说的几句话好吗？
嗯，还是李哥先来。
希望发哥在接下来的选角啊，选剧本一定要选的跟你年龄贴合一点，别再去跟着王晶去叫什么去还那种人情了，是吧？可能说在澳门风云是还那个人情的，别再去尽量演一些适合你这个年龄的，能够让我们再看到说你周润发塑造一个新的形象，不要让我们再局限在说赌神高进和这个小马的这个
60岁，其实对一个真正好的演员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吧，
九哥
也不知道要说啥，反正说啥他也听不见。那个发哥是我们70后的老李，80后的小九，还有这个90后的阿甘，三代人都是看着您的电影长大的。我们其实都是很喜欢和，就是应该说是对你是有感情的，所以呢，这种感情呢，会慢慢的变成票房，变成你的支持度，也希望就是你能够不要像，因为马上就要做哥哥特辑嘛，就有些人是在辉煌。
在这儿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4月1号那天是星期六，也是张国荣先生，逝世14周年的日子，所以呢，我们会做一期，怀念张国荣先生、怀念哥哥的特辑，继续宠爱张国荣，好吧？然后就跟你接着说，
就是有些人是在辉煌的时候呢，戛然而止，可能是那个退隐，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哈，比如说像那个家驹啊、国荣啊，
嗯，
甚至像那个就是金老爷子那种，就是直接封笔啊，
嗯，
那个他们是把自己就是锁定在了最辉煌的时候，那个但是呢，像您这种呢，我就希望是能够让我们伴随着你一路就是。从高到低，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就这样走下去就可以了。其实不追求说还需要什么经典，因为我觉得经典已经够了，
嗯，
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说我们还要求您，或者是那个期望您再拿出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没必要了。
嗯，
时间已经证明了你，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对你的爱。
对，
是不是说太煽情了？
嗯，也不是，也不是
艺术人生嘛，
也不是
艺术人生，
我觉得挺好。那我再最后说一句，那刚才两位其实说的已经很多了。发哥是55年生人的，今年马上就要62周岁了。然后我听说，在去年的时候，发哥身体不太好， 然后呢也停了一段时间的工作没有接戏。那我也不说什么太多别的了，因为确实我看着发哥的电影成长也好，或者说是看着他电影喜欢上电影也好，他在我心里都是那个特别健康或者说特别阳光特别棒特别霸气的那么几个形象。希望他能保重好身体，这是第一位的。拍不拍作品我都看，不管拍什么烂片，你周润发的名字一出来我可能就会买票，
就哪怕你不拍了都没问题。
对对，保护好身体，身体健康就是最重要的。那就这样好吧，咱们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嗯。